通过他的博士的这个答辩，所以我们先请我们甘弟兄站起来，我们甘博士，甘博士。我还以为你们已经搬家了，搬走了，没有，不过很快就会走了，是吧？什么时候啊？
4月初。
哦，还有一个月，好，不太好。我们上个礼拜有一个非常精彩，而且又很短的讲道，但是呢，昙花一现，这种好日子一下就过了，今天不会这个样子，先跟你警告。然后呢，下个礼拜又是 Samuel 牧师，那么你们就又回到老的光景了。我们今天的讲道是从出埃及记的一段故事。那么我们的经文呢，是在出埃及记第3章10到14节，我来读，你们来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的时候，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那么首先呢，我要花几分钟的时间讲一下这个摩西啊。摩西这个人呢，大概离今天大概是3500到3600年前，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商朝啊，所以是一个上古的人物啊，时间很久了。那么他呢是一个犹太人，但是呢他却生在埃及。那么当时的犹太人在埃及是当奴隶的，那么法老王呢苦待他们，下令这些这个接生婆如果能够接生到一个犹太人的这个男孩的话，生下来就要把他杀掉。那意思是说要把犹太人呢要灭族啊，是这个样子的一个光景。但是呢因为这个摩西的母亲很有信心，所以摩西生下来以后就把他藏起来，那么没有把他杀掉，一直到他长大了，没有很大啊，大概我想大概差不多3-4岁的样子，已经不能够再藏了，所以呢就把他摆在一个篮子里面，然后呢就让他摆在尼罗河里面，让他自由就飘下去。就刚好碰到法老王的女儿在这个河边洗澡，那么就看到这个篮子就飘过来，一看这里面的这孩子长得非常俊美，所以他就很喜欢，所以就把他收为他自己的儿子，所以就成了一个埃及的王子，所以在王宫里面长大的。一直到他40岁的时候，他没有忘记他自己是犹太人，所以他又回到犹太人当中去。结果呢，他凭血气啊打死一个埃及人，这件事情触犯了这个法老王，所以法老王要杀他。那个时候已经是换了一个法老王哈，那么他呢就连夜的逃命，逃到一个地方叫米甸，大概今天是在西乃半岛上面，就是一个小部落，在那里啊就放羊，而且后来呢结婚生孩子，就匆匆的一下子呢40年过去。到他80岁的时候，已经是垂垂老矣的时候，一个老头子，神向他显现，是在他很不经意的时候，完全没有想象到的时候，神向他显现，呼召他，而且给他一个非常奇怪的意象，就是什么那个在沙漠里面有很多很干的那些荆棘会着火，着火呢就烧起来，但他很奇怪的发现这个荆棘虽然烧火，但是荆棘没有被烧坏。所以他就要进前去要看看到底怎么回事。这个时候耶和华神就在 荆棘的火焰当中呼召他说，摩西摩西，把你的鞋子脱下来，因为这个地方是神圣的。这个摩西一想，哇，不得了，神向我显现，他赶快把鞋子脱下来，然后呢就问上帝要他做什么事情，所以就接到我们今天要讲的。所以你看到上帝是要打发他回到他们的族人当中啊，然后要把他们的族人要从埃及要带出来，这件事情当然要经过法老同意，那不法老不同意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他说，我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然后呢要把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拎出来。哇哦，这件事情是多么的困难。所以呢摩西的反应呢是什么呢？摩西反应是，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这个我们看到啊，这个摩西的反应是非常正常的。假如你碰到一件事情你觉得非常困难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反应是像摩西一样把这个困难的地方把它说出来，对不对啊？这个是神的旨意要我哦 OK 好。那么我们这个是不是有点问题啊？怎么这个也不灵了？下一章 OK 好。那么摩西在这时候只看见三件事情，这句话里面讲了三种人。第一种呢就是他自己，我是什么人。然后第二件事情讲的是怎么能够去见法老，所以第二个人是法老。第三一件事情是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所以他看到的是以色列人，摩西没有看见神。这是非常正常的哈，假如我们碰见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大概是不会一下去想到神，我们想到的是那些困难的那些人物那些事情，是不是？好，我们现在看摩西看到他是自己，那个时候他已经80岁的年纪老迈啊，我现在还不到80岁啊，我到了70岁的时候已经觉得真的是体力非常的不如从前。那么要做一件大事的话是不可能的事情啊，而且呢他终日与羊群为伍，一天也说不上一句话来，难怪他后来说我是拙口笨舌的。你想想看，这个已经40年了没什么讲什么话啊，特别他是在米甸，所以他就算讲话的话也是讲米甸话，他要回去要跟希伯来人要讲希伯来话，希伯来话他记不记得？恐怕都不记得，一定很生疏啊。然后他离家已经40年，人生地不熟，还有几个人能够认识他？他有什么资格能够回去啊？而且他在米甸已经安家立业，回埃及去，那么他自己在米甸的老婆跟儿子怎么办呢？所以有10000个理由啊，他不应该去的，他应该是终老在米甸，对不对？所以看到自己的光景，这个答案绝对是 no， 不应该去的。好了，那么他的环境呢，就是法老王，他要去说服法老王。摩西在王宫当中长大的，完全知道法老的强权，而且他非常的残忍的，你任何人如果要违背他的命令的话，那拖出去就杀掉了，所以他完全知道的。他这么一个糟老头子怎么可能会说服法老？哎，他知道整个的以色列族人在法老的控制之下，法老的意思就要让他们全族灭掉，他有什么本领要去说服法老？法老这样的权威，法老绝不会白白的让以色列人离开的，所以这是一件基本上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而且他是法老的通缉犯，当然不是这个法老啊，是以前那个法老的通缉犯，但现在的法老问一下就知道，哦，这个人是前任的法老在通缉他的，现在又白白的送上门来，那不赶快抓起来吗？就地正法，对不对？这怎么能够送上门去呢？而且他以前是王子啊，你不要忘记哈，法老回来让他回来，恐怕以为他会来夺位的，因为前任的法老还没有儿子，所以他的公主就是他的这个女儿非常有权势，公主的儿子将来要继位的， 那么后来这公主的儿子跑掉了，那么当然这个如果再回来的话，有可能再继位要跟他夺位，那还行吗？那当然是要杀掉啊。所以你看仔细想想看的话，有很多的理由啊，这件事情太危险了，绝对不能做。好，第三，他侍奉的对象是什么人呢？是以色列人。他离开本族已经40年，以色列人根本不认识他。40年前以色列人就反对他，因为他曾经40年前回去，他想加入他们以色列人这个群众当中，能够带领他们啊，希望以色列人呢能够认同他。40年前就不认同他，今天怎么还会听他的话呢？而且以前以色列人不认同他的原因，是因为以色列人认为他是个埃及人。他今天虽然已经不是一个埃及人了，但他是米甸人了，也是非我族类。这个以色列人呢，是相当的有民族的优越感的啊！你以后看就知道啊，怎么会一个让外邦人跑来领导我们呢？啊，所以有很多很多的理由，摩西应该说 no， 应该不去的啊。好了，神怎么回答呢？神回答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以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啊！这句话是什么？是上帝给他发的一个预言。他说啊，你如果把这些以色列人，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已经超过100万了啊，很大很大的一个队伍啊，领出来的时候，到这个山上面来侍奉我，就是敬拜，要拜这个上帝的时候啊，那么这件事情如果成就的话，那么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一个证据。那么这件事情如果成就的话，绝对会让你在以色列人当中的威望要大大的提高。所以神把摩西的注意力要带回神自己的身上，但是呢也就是说，只要神同在的话，没有难成的事情，对不对？神预先告诉摩西，以色列人将来必在何烈山上面敬拜他。那我们知道，你如果仔细去读这个出埃及记的话，果然到最后百万之众的这个以色列人到何烈山上面去拜我们的上帝啊。所以然后呢，摩西就还要想了一个原因啊，还有理由啊，要来拒绝上帝啊。他就说，他说这个神告诉他说，你对以色列人说这样说，耶和华你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而且又说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到流奶与蜜之地。流奶与蜜之地就是今天的以色列啊，那么就是叫做这个迦南地。那么所以呢，这些这个上帝在这里又发预言，就说你将来啊，一定会很成功的把这些人带到啊，我的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啊，他们必听你的话。这些都是预言，一连串的预言，一连串预言。有没有说服这个摩西呢？没有说服。那么这个上帝又继续的对摩西说话，他说你跟法老要说什么呢？你看这个上帝啊，呼召他带领以色列人，这个给他很多的细节啊。你像以色列人怎么说，你像法老怎么说，你要做什么事情，都讲得一清二楚啊。你和以色列的长老要去见埃及王，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3天的路程，我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这个100万人走3天走不了很远哈，基本上往旷野的方向，因为在埃及跟迦南地中间有一段是旷野哈，旷野就是沙漠，今天还是旷野。你如果到以色列去看，那块地现在是以色列的属地哈，就是沙漠，很干很干的地方啊，要走3天的路程。好，然后呢又说，我知道虽用大能的手，埃及王也不容你去啊。这个又是一个预言了啊，就说你现在去要去跟法老王讲的时候，法老王肯定是说不肯的 no 啊，埃及王也不容你们去，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施行我一切的奇事攻击那地，然后他才容你们去啊。我们知道后来这个 上帝借着摩西的手行了十个神迹这十个神迹都是警告这个埃及的法老王最后一个神迹，最大的神迹就是逾越节的神迹，我们今天姑且不说一直到了那个埃及遍地的每一家的长子都死掉，包括法老的 长子死掉这个时候法老王才知道哇大祸临头，所以才勉强的让摩西带着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地。好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在出埃及记的第四章，就是我们刚才读的是第三章，到了第四章的时候呢，因为摩西还有很多很多的理由借口，所以呢上帝在这个时候向摩西行了三个神迹第一个神迹什么呢？第一个神迹是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这个牧羊人手里面都拿了一个杖嘛，是不是这个是一定牧羊人一定有一个杖的，
对，
而且摩西年纪大的，恐怕走路也要拿一个杖子手杖所以他说是杖。耶和华说丢在地上，那么他就一丢，结果这个杖就变成一条蛇，吓死了，摩西赶快跑开来，因为蛇会咬人了，对不对？这个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他必在你手中人变为杖。果然是摩西壮了胆子抓了那个蛇的尾巴，一抬起来以后发现这个蛇又变成杖，这是明显的是一个神迹为什么这地方说耶和华尼西呢？耶和华尼西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得胜原因是什么？原因因为蛇是预表魔鬼，在整个的出埃及记当中，这个法老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个魔鬼的角色所以摩西要借着这个杖要胜过魔鬼，是代表耶和华得胜的意思所以我说耶和华尼西然后呢在后面出埃及第四章十六节的时候，耶和华还特别的告诉摩西，你这根杖要不离开你你到哪里去你都要拿着这根杖，为什么呢？他说你手里要拿这杖，好心神迹。果然后来这个摩西带着以色列百万之众往这个沙漠里面走的时候，就碰到了红海，红海非同小可，是一个好大的一个海，对不对？后来然后这个法老呢就派了军队来追赶他们，所以前有大海后有追兵，也真的是已经到了绝地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上帝告诉摩西说你伸杖向着红海，这红海就会分开来。就果然摩西站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把那个杖往海里面一伸，嘴巴还没讲话，也没有像什么那些什么这个诸葛亮他这个换东风的时候还嘴巴里面念念有词什么等等，这个摩西行神迹的时候不需要念念有词就是伸杖红海就分开来，这件事情真是不能够想象一个大的神迹。好了，所以第一个神迹呢是用摩西手上这根杖，一点都不起眼的一根杖来做的工作。好吧，第二个呢，这一件事情这个神迹行完了以后，摩西仍然不肯去，虽然已经看到这个不得了的一个神迹。耶和华就说，你把手放在你的怀里面，他就把手放在怀里，极致抽出来，不料手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大麻风这个是一个麻风病，麻风病是一个病菌的感染，感染的结果呢手上会那个色素会没有了，所以看起来很白而且是一个斑一个斑的，很难看的所以摩西大吓一跳，哇，这个生了大麻风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他知道是非常严重的。结果耶和华说把手放在怀里，他就把手放在怀里，即使从怀里抽出来的时候，不料手已经复原，和周身的肉一样。这第二个神迹，第二个神迹我把它叫做耶和华拉发，拉发在希伯来文里面意思就是医治的意思，医治这我们就看见 在整个的摩西的一生当中，曾经经历很多很多的这种医治的神迹啊。其中一个最大的神迹，就是他带了百万之众在沙漠里面流浪的时候，大家都在那里抱怨摩西，说我们以前在埃及吃肉啊，啊，过的日子还蛮不错的，你看你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来，不要说吃肉了，连水都没得喝的啊，过这样子辛苦的生活，都是你把我们带出来的啊，埋怨埋怨。这个时候摩西就知道，其实他们埋怨的对象不是摩西，埋怨的对象是埋怨神，因为是神命令摩西把他们带出来的，所以上帝非常的不喜悦这样子的这种埋怨啊。他就上帝就让沙漠里面有一种小小的红蛇出来，居然好多的蛇跑出来，这些以色列人就被蛇咬了。蛇咬了，这个是我听人家讲说，这样的蛇在西奈半岛今天还有这样的蛇，它是有神经毒，咬上去的时候呢，不但不痛，那个毒啊到了你的脑那里去的时候，还有点轻飘飘的感觉，不但不痛啊，还有一点这种非常好的感觉。等到毒发作的时候，哇，不得了，已经没有救了，人就要完蛋了啊！所以这个蛇就被咬的，被把以色列人咬得一塌糊涂。哇，这个时候这些人就来求摩西了，摩西啊，你赶快去祷告祷告吧，我们怎么办呢？摩西果然跑到上帝那里去，上帝呢就要摩西啊，他说你用铸一个，用那个青铜啊铸一个蛇的样子，然后摆在你这个杖上面，拉得高，又是这根杖啊，举得高高的啊。他说如果被蛇咬的愿意举头看那条蛇看一眼的话，他的这个病毒，他的这个身上的这个蛇毒就解了。起先没有人看了啊，后来有人看了以后，哎，一下好了，哇，这样大家都看了，所以就医治了这些以色列人。这是耶和华拉法啊，这个神迹有莫大的一些这个它的意义哈。因为耶稣基督后来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我也要一样的被举起来。我第一次读这段圣经的时候读不懂，因为蛇代表魔鬼啊，代表最丑恶的东西啊，耶稣怎么把他自己比喻成魔鬼呢？我后来才想到，原来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这根杖也预表十字架啊。原来钉在这个十字架上面的耶稣基督，乃是代表千古人类古往今来所有人的罪在他自己的身上，他就是那个最丑恶的蛇啊。然后他说若有人仰望我，就像旷野那些人看那条蛇，今天一样，有人来仰望我的话，他就必得救。真是感谢主。所以这个耶和华拉法这个大大的一个应许是非常非常的美丽的。好，然后呢第三个神迹，这个摩西很明显的两个神迹完了以后他仍然不信。好了，第三个神迹不是一个神迹，是一个预言，神迹的预言。怎么说呢？这两个神迹若都不信也不听你的话，你就从河里面取些水倒在旱地上，从河里面取的水必在旱地上面变成雪。哇，把水变成雪啊，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啊。对，这个是一个神迹的预言呢、啊、后来以后果然应验。那出埃及第七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啊，亚伦就是摩西的哥哥啊，后来出去侍奉这个上帝的，带领以色列人的是他们兄弟两个人，亚伦跟摩西两个人。亚伦在法老跟臣仆面前举杖击打河里的水啊，亚伦也有个杖啊，亚伦的杖也是非常有能力的啊，击打河里面的水，河里的水就都变成雪了啊，这个神迹就应验了。好了，我就想起啊，神呼召他仆人的时候往往用神迹来坚定信心的。你记得我们这个去年的时候到我们当中来的华新牧师，他就讲到，他说用这个啊，耶稣基督呼召彼得 约翰就是这些打鱼的人了啊，对。然后那个彼得也说，主啊离开我吧，因为我是个罪人，也是拒绝啊，一样的。但是耶稣跟他说，不要怕，你以后要得人如得鱼了。然后耶稣在讲这话以前也行了一个神迹，因为彼得一夜打鱼什么都打不到，结果这个做木匠的这个外行人跟他说，你把网抛在船的右边，哇一网下来打了不晓得多少大鱼。这个神迹也是非常非常令彼得非常的震撼，所以告诉他不要害怕。所以上帝呼召他的仆人的时候，往往用一个神迹。对我自己来讲的话，我也经历过一个神迹。我是84年信主的，信主以后只有一件事情让我心里面很难过，就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要等到37岁才信耶稣。其实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听过福音了啊，但是我非常的骄傲，非常的顽固，一直到37岁才信耶稣。所以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就想服侍神。怎么服侍神呢？曾经有一段时间想不要当教授了，就去到神学院里面去啊，去进修，然后呢下半身呢当牧师来服侍神。但是这不是上帝给我的呼召啊，所以我想大概不是的。那么我有一次在教会里面讲过一个我自己得救的见证，那么有录音带把它录下来，结果有一位我们教会里面的同工把这个录音带就寄给了使者杂志。这使者的编辑呢就请了一位姐妹，一面听这个录音带就一面把它写成一个文章，还润色的很好啊，就发表在使者上面。结果我的一个小学同学啊，他后来当传道人，我是不知道的啊。我们小学毕业以后就没见过啊。他就看到这个，哎，这是不是那个我小时候的那个朋友一起打架的那个黄立富啊？啊，我打不过他，他个子比我高。对，那个后来还找到我了。他说我现在是个传道人，我们在纽约的上周啊要有一个这个福音营啊，请你来啊，在这福音营里面呢啊讲你的见证。我说讲见证可以哦，但你不能，千万不能叫我讲道哦，因为我知道要如果要我讲道的话，那我就完蛋了，因为我从来没讲过道了啊。好了，我就到那个福音营去，在那个福音营里面，我做见证是在第二天，福音一共3天哈。第二天的早上，我讲完见证了以后就很轻松。到第3天的早上，我听说那个地方啊，如果起早一点的话，可以看到很好的这个日出，所以我就起得早一点，正要准备要去看日出的时候，有人来敲门。这是我这个小学同学，他说这个主讲的那个讲员叫徐华医生，他是个医生，他是个麻醉医生了、啊。哦，他讲道讲得非常好啊。那么他昨天晚上讲道的时候，大概是讲得太激动。第3天起来以后，他发现他嗓子哑了，不能讲了，他要你讲啊。我说开玩笑，我说我从来没讲过道。他说他就是要你讲，然后说现在还有2个小时的时间，这个你准备一下，然后呢早饭呢我们请人家送到你的房间里面来。我说还吃什么早饭呢，这开玩笑了。他就走了。那我怎么办呢？我就跪在你的床前，把我的圣经打开来，正不知道如何的时候，又有人来敲门了，说吃饭。一看这位是徐华自己，我上起来了，要你讲。我说徐医生啊，我不能讲，我从来没讲过，你还是找别人吧。你看跟摩西一样哈、哦。然后他说我替你祷告，然后就走，掉头就走掉。徐医生他就是这样的人啊，他每次跟同工们要说你要你做什么事的时候，他讲完以后掉头就走。我后来才发现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啊。啊，哎呀，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办。我跪在床前，跪在圣经面前，我一直祷告， 恳切的祷告。后来我忽然一想啊，哎，我刚刚从以色列回来，我去这个退休会的时候先到了以色列，然后我去以色列的时候从那个甘乃迪机场纽约的甘乃迪机场飞到以色列去了，然后回程的时候呢，我到了甘乃迪机场，然后就从 JFK 就从甘乃迪机场到了纽约的上州还没有回家啊，就去了。所以我在以色列的时候曾经看了很多很多当初耶稣基督走过的地方啊，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包括四海经卷啊什么等等的，对不对？我想我没东西讲，我就讲这个吧，因为我不知道讲什么，我就拿了一张纸，拿了一个笔，草草的写了一个大纲。好，时间到了，就要去讲道。然后呢，那个主席在上面就介绍我说是今天讲道的最后一场讲道的，不是徐医生，是黄教授。这个，然后因为徐医生嗓子哑了，好，有请黄教授。哎呦，脸都绿掉了。头上啊像个金箍咒一样的哈，这个头痛的不得了。然后在我的座位坐的边边上走过来，徐华医生跟他的太太坐在前面。我是不是走过他的面前的时候，徐华一把把我抓住，用沙哑的声音跟我讲：“你要呼召啊，还要呼召啊！”我的天哪！所以我就上台了。我上台我非常老实的跟大家讲，我说这是我第一次讲道，请你们多多原谅。然后我就开始把我预备的这些去以色列在耶路撒冷所看到的东西一个一个讲，讲了没有多少时间，我就发现我头不痛了，这奇怪哦。然后就讲到我自己感动的时候，自己眼泪都掉下来，因为我站在那个四海经卷前面的时候，那以赛亚书啊，那个时候还有真正的以赛亚书摆在那里啊。今天你再去以色列博物馆，你看不见真正的四海经卷啊。哎呀，我看到以赛亚书是最有争议的啊，但是上帝却把四海经卷里面唯一的保存的最好的就是以赛亚书摆在那个地方。我看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就眼泪一直流。所以我在那讲到的时候，讲到那里的时候，我眼泪一直在那里流。一看时间，糟糕，要呼召了。好了，我去呼召啊。那个徐医生呼召的时候，那是非常有能力的。他一呼召，几百人信耶稣的，他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他前两个晚上他所呼召过的那些人信了耶稣的都不在那里，为什么呢？他们都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就是我的那个小学同学，他传道人就跟他们讲下一步该怎么做，剩下来的都是还没举过手啊，也还没有信耶稣的啊。我也不会呼召，我怎么办呢？我就说愿意信耶稣的人举手。简单明了，简单粗暴啊。对，结果没想到四五十只手啊举起来，我当场就流眼泪。我知道这不是我，一个从来没有讲过道的人居然有四五十只手举起来。然后我就带着眼泪做了祝谢的祷告，然后就下台了。然后呢，到了吃中饭的时候，我自己拿了盘子拿了饭，然后一看那徐华跟他的太太坐在那个边边上的第一桌，我就选一个桌子离他最远的。结果徐华居然派了一个童工来，说是徐生要你到那里去。哎呦，好了，我就拿了一个盘子啊，就像那个小学生做错事情了去见校长的时候一样的哈。对，我跑到那去，徐华是哑了个嗓子，说这里啊，我就坐那里，然后头都不敢抬啊。他就说，第一次讲到讲得这么不错了，以后多多讲道，神要用你，这样子。我就这样子，所以我说这个叫做赶鸭子上架，对不对？我被呼召出来做传道人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这个教会 我们中文堂没有牧师，我们需要很多的弟兄姐妹来服侍。我知道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也是赶鸭子上架，所以我们这个教会很多鸭子，叫做鸭子教会。而且后来我发现，一旦自己成了鸭子以后啊，也愿意去吸收其他的鸭子，所以越来越多，我们这个变成一个鸭子教会啊。对，感谢主。如果没有那么多的鸭子在这里服侍主的话，我们这个教会早就已经没有了。真是感谢主啊！所以这个鸭子教会不是一件坏事啊。好，那么好，回到我们的经文，这个摩西还有借口。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数日是不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的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啊！我刚刚说过，他这不是自己谦虚哦，他真的是希伯来话已经40年没讲了啊。然后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哇，你看上帝连这样的小事儿都已经给他讲清楚，我会赐你口才的，然后还是没有说服这个摩西。摩西又再次推脱，他怎么说啊？这次推脱非常奇妙，他说：“哦，怎么又没有了？”他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什么意思啊？意思说我在这里请差遣他。你知道以赛亚被上帝差遣的时候，他也是战惊了，恐惧战惊了，但是他却愿意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是圣经里面这些神的仆人被差遣的时候，被呼召出来的时候，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知道自己不行，但是呢他愿意接受差遣。但摩西没有这样子，摩西各种的借口他不愿意去，到最后呢还是说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了，就不是我就好了啊。最后上帝就发怒了，耶和华向摩西发怒说：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吗？我知道他是能言，现在他出来迎接你，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我也要赐你和他口才，又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要以他当作口，他要以你当作神，你手里拿着杖，好心神机。哇，你看，就算是摩西他在一个比较私人的场合之下他还可以讲几句话，但是这种大众的场合要面对百万的百姓要讲话的时候，他非常害怕。他说不要你讲话，让你的哥哥亚伦来讲话，代替你讲，他是能言善道的啊。然后呢，你只要把我吩咐你的话告诉亚伦，亚伦就会说了，所以亚伦会当你的口，那么亚伦对你呢就好像是对神一样，因为你所要他说的话完全是我告诉你的，所以他把你当作神。这个安排的非常好。然后再一次提醒他，你手里这个杖会行神迹了，大家会听你的话的。好了，终于啊摩西顺服了，非常，这是鸭子已经上架了啊。对，于是摩西回到他岳父叶特罗那里，对他说：求你容我回去见我在埃及的弟兄，看他们还在不在。叶特罗对摩西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吧。啊，叶特罗是一个米甸的这一族的族长啊，祝福他，你可以去了。你注意了吗？他去跟叶特罗说的时候，没有说他要回去带领埃及人出来，也没有说他遇见上帝遇见神，没有这样说。我相信他也还是心里面很害怕，不敢把这件事情跟他的岳父说，他只不过说我要回去看看我的家人，看他们还在不在，已经离开他们40年了啊。所以叶特罗当然说好嘛，你回去啊，就这样子。总算是摩西 就回到埃及这个以色列人当中。好，那么以下的事情呢，以后我们有机会我们再讲。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信息，第一，神呼召我们，神知道我们软弱啊。你不要以为神不知道。假如有一位弟兄或者姐妹来请你来在教会里面做一些服事，假如他是真心的看到教会的需要，奉神的名来跟你这样说的话，神知道我们软弱。真正来求你来做这个事的，不是那位弟兄，也不是那位姐妹，是他背后的上帝啊。神耐心的跟我们争辩，你看他跟摩西一来一往，一来一往讲了多少多少事情。神也一样，神非常耐心的与我们争辩，神用各种的方法让我们知道他与我们同在。我就想起圣经里面还有一个人叫做雅各，雅各是摩西的这个祖宗啊，对，那是更老的时候，他跟神摔跤，越了不起哦。这个圣经上面记载的唯一的一个人敢跟神摔跤的，摔跤不是说这种抽象性的摔跤，真的是这样子摔啊，跟一个神派来的天使啊，哇，了不起。这个摔跤今天仍然也一样发生在有许多的神的仆人身上，当他们被神呼召的时候，他们也跟神摔跤，到最后才顺服下来。雅各也是到最后终于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摩西、雅各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应该学习他的榜样。好，最后呢，我们要看看神的名字这件事情。这个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因为摩西问他吗，我跑到以色列人那里去，人家问我谁打发你来的，我说是神啊，神的名字叫什么，我说我不知道，所以神就告诉他，我是自由拥有的。这个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啊，自由拥有的，事实上原文是说什么呢，这个像这个英文一样， I am who I am， 翻成说我就是我，或者是我是，翻得更简单一点就是我是。这个上帝的名字怎么这么简单，就我是。其实啊，因为上帝是一个无穷的，没有任何的人类的语言能够描写这个无穷大的。我们中文勉强的说了上帝的两个属性，一个是自由，就是说他是自己就有的，自己就存在的，没有哪个人来创造他的啊。有人说谁造的神啊，神不是任何人可以造的，这是宇宙当中自己就有的。第二个是拥有的，意思说他没有时间的限制，他永远存在。但这个只是神的两个属性而已，神的属性远远超过自由拥有。我们中文圣经呢、啊，就这样翻成自由拥有的，其实就是我是。我是这个是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呢，跟我们中文一样有一个正面的说法，我说我们说是就是非的相反，对不对，所以是是一个正面的存在啊，希伯来文一样的，代表这个事是一个存在，但是是一个非常正面的存在啊，别的东西都不能够形容神，所以神用很简单的就我是。然后出埃及第三章十五节的时候说到，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纪念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记号的意思，直到万代啊，他是这个名号是永远到万代都不会改变。好了，这我就想起来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啊，曾有好几次很奇怪的事情发生。第一件事情是，那个时候这些犹太人啊，特别是这些文士啊，以这个就是这犹太的宗教领袖啊，要反对他，然后耶稣就讲了很多一些话他们不愿意听的，到最后呢，耶稣就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 哇，这就是很奇怪了哈。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老祖宗，已经千年以前的事情了。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那这个岂不是非常矛盾的吗？这个耶稣这个人明明站在面前，他就是现代的人，怎么会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有他呢？其实这个真正的中文翻译，这真正的翻译啊，这个耶稣在这里说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然后后面那个字就是两个字，我是。这些宗教领袖知道耶稣在说谁啊？就是还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耶稣就是神，以神的身份就已经存在了，自有拥有，永远都有。怪不得，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我第一次读这些话的时候，我说这有什么了不起？这是一个疯子嘛？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有他，这不岂不是一个疯子嘛？对不对？那个疯子你就饶恕他，你干嘛石头打他呢？哦，原来以色列人听懂了，直到耶稣说他就是神，就是耶和华神啊，所以认为他亵渎神，所以要石头打他，这个原因。好了。后来在最后的晚餐完毕以后，耶稣带着门徒到橄榄山上面去，在那里祷告啊，科西玛尼园里面祷告啊。好，这个卖他的犹大带着这些兵丁啊来抓他。这个时候，这个圣经上面描写的一件事情觉得很奇怪啊，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一问来什么人是耶稣啊，哪个人你们两个当中因为晚上看不清楚啊，你问哪个是耶稣啊，耶稣挺身出来说我就是，他们就后退后倒在地上。哎，真是奇怪了，我说耶稣只不过是说了一个我就是，我就是你们要找那个耶稣，怎么这句话一讲这些人退后倒在地上啊？哈，后来我才晓得，原来耶稣基督讲的那个字我就是，就是我们今天的我是，意思是说耶稣基督一元一语双关，我就是你要找的耶稣，我同时也是创始成终造天地万物掌管万物的那个耶和华。所以这句话非常有权柄，一讲出来以后这些人就退后倒在地上。我记得我们有一次，至少我去过耶路撒冷好几次啊，上一次去的时候是以这个朝圣者的心情去的啊，那么就到一个鸡鸣寺，鸡鸣寺就是那个耶稣基督这个被卖的时候跟这个彼得讲说，今天鸡鸣两次以前你要认不认我要三次哈、啊，那叫和那个地方就盖了一个教堂叫鸡鸣寺，鸡鸣就是鸡叫啊，对，那里面就挂了一个画。就是耶稣基督在那里讲我就是，或者说翻成叫我是的时候，那些人倒在地上，就用那一个场景画的一个画在那里啊，我看了以后心里面也是非常非常的感动。耶稣基督用各种的机会告诉这些犹太人他就是上帝，他就是神，这些人不听啊，对，所以我是有极大的能力的，我是的神呼召我们，呼召我们去侍奉他，他给我们能力啊，所以你不要怕，不是这位不起眼的弟兄或者不起眼的姐妹来邀请你来服侍的，不是的，真正来邀请你的是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的耶稣，所以不要怕，跟耶稣跟彼得讲的一样，不要怕，这句话非常重要啊。那我就想起我跟徐华医生的这个关系啊，还没有说完，最后几分钟我讲一个在另外一个故事。我后来我就开始服侍，做讲道的服侍，那个时候我太太就说，她说你讲道啊就像徐华，因为我学他。其实我后来才知道学徐华的人不止我一个，好多个，好多人学徐华，包括刘志雄在内啊，我们熟悉的刘志雄长老，我们这些人呢，今天我们讲到都有自己的风格了啊， 等于我们开始讲到的时候都学虚华。那后来呢，我讲到了很多次，后来我们徐弟兄他就中风了，中风了以后呢，他自己就不能讲道，他那时候已经搬到加州去了，所以他的教会有一次请我去讲道，然后我惊讶地发现徐医生就坐在底下，跟他太太坐在底下。哎呦，这个在徐医生面前讲道是非常非常的压力很大啊！那天讲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大概是胡说八道。讲完了以后，我就下来跟徐医生握手，我说：“徐医生，那你认识我吗？”他说：“我记得。”我说：“我这么多年了，有一个问题一直藏在心里面，我想今天有一个机会来问你。”我说：“我第一次讲到是在那个福音营里面，在纽约的上周。那一次你自己嗓子哑了，你指名要我来代替你讲，这是我第一次讲到。”我说：“你还记得吗？”他说：“我记得。”然后我就问他了，我说：“这个福音里面能够讲道的人非常多，你为什么选我呢？”啊，原因是因为福音营一般来讲啊，都是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甚至传道人带着这些福音朋友一起去的。一个福音营假如500人的话，大概一半是基督徒，一半是慕道朋友啊，绝对不会说整个的福音营都是慕道友，从来没一个这样的福音营啊。其实这中间有很多的教会的长老、执事甚至牧师，讲道人多的是啊，不是光是一个两个。我说你为什么找我呢？徐医生坐在那里，抬头看着我。是说主要你讲嘛，就完了，这是他的一贯的风格。我那天晚上我回到我住的地方去，就想起徐医生跟我讲的主要你讲吧，我心里面感动得不得了。我说我是什么人，居然让上帝这样呼召我出来，虽然是赶鸭子上架，我心里面千不愿意，心不甘情不愿，但是后来仍然是用讲道的方式来服侍神。后来徐医生就死了，他又再一次中风，人就过去了。又过了2年，有一天我忽然间，那个时候我还在匹兹堡啊，忽然间接到一个徐医生教会的一位弟兄的电话，他说徐师母啊决定要搬到养老院去，所以他在清理家里面的东西，他就发现徐医生生前的时候用了一本圣经，徐医生曾经跟他说过要把这个圣经送给黄立富弟兄。他说现在呢清理，我要把这个圣经寄给你，请问你的地址是什么？好了，我就告诉他的地址。后来我收到这个圣经，打开了一看，我把那个圣经一打开，哦呦，徐医生他用手写的字啊，潦草的不得了，我一个字也认不得。那本圣经还在我家里，也认不得他的字。我本来以为说是，哎呀，我可以看看徐医生的这个解经的心得啊，认不得，没有用。但是跟着这本圣经还有一个领带。我相信徐师母大概觉得这个领带丢掉也可惜嘛，就送给黄弟兄吧，所以就摆在跟圣经一起寄来。我看到那条领带很脏脏破破的哦，一条领带，你知道我想起什么吗？当先知以利亚要被上帝要接走的时候，用旋风接走的，他没有死啊，只是这个人就走了这样的。他的徒弟叫做伊丽莎，伊丽莎有预言，他有预感这个伊利亚恐怕要走了，要离开他了，所以一直跟着他，不管做什么事情他就跟他牢牢地跟着他。后来伊利亚也知道他自己要走了，他就跟伊丽莎说，他说你有什么事情要求你现在就求吧。伊利亚在他面前说，伊丽莎这样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 你知道我们，然后以利亚就被旋风接走了，然后留下来什么呢？留下来一件以利亚穿过的一件外衣。这件外衣见过神的哦，以利亚曾经软弱的时候，他逃到一个洞里面，然后上帝用旋风啊、打雷啊什么等等等等的，以利亚披着那件外衣出来，所以这件外衣见过神了。然后以利亚把这件外衣留给伊丽莎，伊利亚被旋风接走了以后，伊丽莎马上拿着这件外衣，他要过一条河啊，没有桥，他就用这个外衣搭这个水，水就分开来，他自己走过去，他用这件外衣做了行了很多的神迹。我当时就想起这件外衣哦，我跪在这个这条脏领带前面，我跟神讲，我说当初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了以利沙，今天呢愿感动徐华的灵加倍的感动我。各位弟兄姐妹们，在我们基督教的历史上面，不晓得有多少神的仆人被呼召起来在服侍上，不见得都是当牧师的，也不见得都是当先知的，哎，这些人很多都是下场很糟糕的。像我刚才讲过那个以赛亚，听说他最后是怎么死的，那个王叫人家把他用毯子把他裹起来，然后用个锯子把他活活锯死。各位弟兄姐妹们，神的仆人只要忠心，下场不见得好。最近大陆上面开始要对付家庭教会，我知道在大陆上面好多的家庭教会的牧师们都准备坐牢了，甚至有些已经把遗嘱都写好了。各位弟兄姐妹们，当上帝的呼召你的时候，就算是像我一样，像摩西一样赶鸭子上架，但上帝会把他的灵加在你的身上，加倍的感动你，让你服侍有主的同在。我在那个领带前面这样祷告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情，那一次完了以后，我就发现有的时候我讲到的确是蛮有能力的，感谢主，但是有的时候呢也还是不行。我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如果没有人举手，我呼召的时候没人举手，我第一次传福音的时候呼召的时候四五十只手举起来啊，蛮有能力的。那后来就常常有没一个人都不举手。我这次就是上个月我到这个德州去，那个 Texas Arlington 教会就一个人都没有举手。对，我以前呢，如果碰到有人不举手的时候，心里面难过的不得了，就是真的是没面子，一个人都没有举手，心里很难过，然后就加紧的祷告说明天还要讲一场，愿感动徐华的灵加倍的感动我。有的时候第二天就有人举手，可是有的时候还是没有人举手。我最近我才知道什么叫做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当一个上帝的灵降临在他的仆人身上的时候，不见得要你行神迹行奇事威风凛凛，这种事情久而久之只能让你的仆人骄傲。我这后来就变成很骄傲的人。有一次我去讲道的时候，底下我说我很骄傲，底下一位姐妹就在坐在前排，哎，看得出来。所以这我骄傲已经到一个程度啊，举手投足人家都看得出来我骄傲。所以这种灵使得一个人更骄傲，绝对不是上帝的旨意。后来我就发现什么叫做 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乃是让这个仆人更加的谦卑，更加的知道自己完全离开了神什么都不能做，没有人举手有什么了不起，你不是为了你自己的荣耀在哪里讲道的，什么人能举手什么不能举手，这是上帝的事情，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各位弟兄姐妹们，我现在还是这样祷告，愿感动虚华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但我还加一句，愿你的旨意成全。我愿意做一个很谦卑的仆人，为你所用，至于做出来的什么事情，有人举手没有人举手，讲到有人感动没有人感动，不是我的事，我只愿意将来在天上见到徐弟兄的时候，我要跟谢谢徐弟兄，因为上帝借着他把我呼召出来，我还要谢谢他让我学到这个报备的功课，做一个谦卑的仆人。我今天要在这里做一个呼召，我们是 CMC 中文堂没有牧师，我们需要很多的鸭子，今天上帝在这里呼召你，你愿意在这个教会里面服侍吗？我知道你会跟摩西一样一看，我才能服侍吗？我什么都不会做，有各样的理由可以说不，但只有一个理由啊，我觉得我们这个教会没有中文堂的牧师不是偶然的，是上帝特别的恩典在我们这个教会，这叫做鸭子的恩典，上帝就是要让这个教会里面有许多的鸭子，你今天你愿意当鸭子的话，我等一下我们祷告的时候，愿意你在你的心里面你跟主说，你说主啊，我虽然一百个不愿意，我也知道自己毫无能力，但是我愿意跟以赛亚所说的话一样，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今天的经文好几次感动我，好几次我在你的面前哭，让我想起我所尊敬的神的仆人虚华，他已经被你接走很久了，我也不知道徐师母现在怎么样，好久没有他的消息，求你眷顾他。我也知道我们 CCMC 这个教会没有牧师，没有中文堂的牧师，绝对是你的旨意，因为你要借着这么一个没有教会的牧师的没有牧师的教会，来呼召更多的你的仆人来侍奉你。我知道你的呼召不见得是要每个人上来讲道，也可能只要你教主日学，也可能要你到儿童班上面去服侍，也可能就是叫你去扫叶子，也可能就叫你扫厕所搬椅子，各样的服侍都在神的面前蒙喜悦。我现在奉我们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那个我是的那个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在座的基督徒，你如果听见上帝呼召你要你出来服侍，你如果愿意的话，完全心甘情愿的，不逼你哈，你又愿意的话，可不可以在你的座位上面站起来好吗？各种各样的服侍哈，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一大堆鸭子，感谢主，还有吗？还有吗？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 感谢主。记住啊，这些站在神面前的，呼召你的是那个自由拥有我是的神，不是我黄立夫。黄立夫算不了什么，神呼召你在这个教会服侍，上帝要你做什么事情我不知道，但是上帝肯定纪念你，今天你站在他面前，我们为你今天站在神的面前，愿意把你自己摆在神的祭坛上面，跟我们的神讲，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献上感恩，求主大大的使用你们，求主大大的祝福你们。我们将感谢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各位，请坐。
我跟你讲的这个讲话不会短，
下面是我们奉献的时间，请司先同工处理。